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与你分享主耶稣给门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的第一讲。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在讲之前呢，先做一个简介。首先我们看一下是哪七个命令。这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要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要在主耶稣里结果子，最后是信徒要为主做见证。从上到下有七个命令，我今天会简要介绍一下，然后讲一下这七个命令的关系。所以七个命令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只是个简介。当讲到每一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会展开具体的讲解。在旧约部分，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首先回顾一下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讲到的常是诫命，而我这里用耶稣的命令，两个词不一样。诫命给我的感觉就是呢，好像是一种律法上的约束，是一种警戒。我们看一下在旧约律法当中常有这样的条件句，你们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如果你不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这我呢是代表耶和华对神的先知借着他的口对以色列人的宣告，他的诫命。所以在诫命当中大多数是不要做，就是不要去违法，把界限划定出来，不要偏心左右，不要超越律法的，也不要违背律法。比如在十诫当中只有两诫讲到要做什么，这就是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那我们看主耶稣给门徒，我在这里讲七个命令，就是必须做，这是要你主动的去按照神的教导去遵行去做。在七个命令当中呢，最主要我在标题讲的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在这里我用了信徒，实际在福音书当中常常讲的是门徒。为什么我用信徒而不用门徒呢？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怕人们产生误解，觉得好像信徒和门徒之间有一个差距，好像在教会当中有牧师他们应该是榜样，然后长老执事同工他们要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只是凭信徒，我们可以不做那些，他们应当做，这都是错的。在耶稣的教训当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人都必须遵行他的命令，没有什么身份的区别。所以我用信徒，在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看到这么样一本解经书讲道，他在分析耶稣讲到的那些比较难解释的比喻或者很扎心的批判性的教训时，他说了，这是给门徒，这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是给当时的听众，而不是我们后来这些人。他说的这些究竟对不对呢？我们看耶稣是怎样说的。在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讲所有的教训，信徒都必须遵行。换句话说，耶稣让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不仅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而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历历代代的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听这些全部的主耶稣的教训，都要遵行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在传福音时必须将主耶稣的所有教训都传给那些想要相信主耶稣的人，并教导他们去遵行，而不能挑一些人们喜欢听的，去省略那些扎心的经文。同样在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书五到七章，五六七三章，在第一章讲到登山宝训，讲到什么什么是蒙福的啊，有福了，讲些这些。人们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但是这样信息它实际的分量很重的，你能不能做到呢？到第六章，耶稣说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要将钱财财宝积存在天上。这对我们华人来讲，哎，积财宝在地上来讲好像是个挑战，觉得很难，心里啊转悠转悠，听不听由我了。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耶稣的教训就更严厉了。我们今后会讲到，我们不能省略主耶稣的任何教训。这七个命令是将耶稣真理中重要的部分系统归纳出来了。他并不是将所有的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列出来，但是他首先把精华部分列出来，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听，让我们来思考。刚才讲到了，不能只挑好听的讲，那些不好听的，所有的教训都要讲。就像在启示录当中，耶稣所喜爱的那位门徒，他把耶稣的教训写完的时候，最后一章讲到什么？这上面的教训字字的不能删去。旧约当中也有类似的教训，不能删去。那么今天我们的圣经是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66卷书啊，又完整的保存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但是我们是否去认知的每条去读呢？这里只是讲耶稣的教训，圣经很多的教训，但是我们定睛在耶稣的教训上。我们如果不定睛不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耶稣的敬畏的和他所有命令的一个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先把七个命令从耶稣真理当中挑出来，归纳出来，做专题的形式来与你分享，因为这很重要。然后我再逐一的讲解，有系统的讲解，专题的讲解整个耶稣的所有的教训。而在这个讲解当中，耶稣的真理有一个轴心，有一个灵魂，他就讲主内新生命，也彰显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我们在讲七个命令的时候呢，也可以反映出来。而我们讲这个七个命令，主要是为了敲响警钟，提出挑战，来让人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来听，来看主耶稣的命令。很可能有些教训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你可能听到过彼此相爱的命令啊，新命令，你可能听到过大使命，但是你听到过基督必须背十字架吗？你可能觉得那是受难吃苦，那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错了，是所有的人。为什么呢？请你来听这方面的讲解。所以我们先讲七个命令，一个一个给你介绍一下。第一个命令是讲基督必须要重生得救，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书三章一到八节。我会讲的是主要的依据的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在讲这个命令时候会展开来系统的讲解。讲到约翰福音，我想 多说几句。提个问题，就是讲你所喜欢哪一卷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自己喜欢的经文，我们叫金句哈，就是带有那个金经的意思的，很有富有含义的一些经文，一节两节哈，有一些哈可以组合起来，或者有卷书你喜欢，你喜欢哪卷书？你可能是说诗篇哦，智慧书箴言，或者我喜欢保罗书信。很多人讲罗马书很重要，但是我讲约翰福音书更重要，因为这是神道真肉身亲口传下来的，是圣经最后一个写启示的，从神那领受的这位神心爱的门徒所写出来的，不仅启示录，也写了约翰福音书，还写了他的书信，以后会详细讲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命令呢，是福音和神救恩的核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得救，怎样重生得救，如何重生得救，是否重生得救了呢？有些人在有怀疑，我们要讲重生得救的证据。这个命令也是其他六个命令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重生得救的话，其他六个命令都是虚的。虽然我们去做，我们去传福音，你传的什么福音呢？宗教的信息还是生命的传递呢？你可能在教会做服事，做得很带劲，很有成就感，如果你没有重生，将来见到主耶稣时，你喊主啊主啊，主耶稣轻轻的一句话，我不认识你，这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已经讲到了，那里举的例子很更加的详细，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主耶稣我不认识你。为了那一天不要发生这么悲惨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懊悔莫及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命令。那么第二个命令是讲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这个命令的经节呢，主要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书16章24到25节，马可8章34节，路加9章23到24节，还有14章的27节。当你在圣经当中输入十字架三个字的时候，你搜索，大多数是在新约当中出现的。我们先讲这一点，这几节，因为这几节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这个命令呢，好像和我们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一个孪生兄弟，就是彼此很相像，密不可分，互相佐证。因为在马太福音书16章24到25节，耶稣讲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们要想得到生命，就必丧掉生命，你们若为耶稣丧掉生命，就必得到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指灵魂的生命，灵魂的永生。所以这一丧一得，就是生命的重生，就是生命的更新。所以我们背负十字架，就是要背负更新的生命，保持这个更新的生命，让老旧我不再复发，不再掌控我们。这个命令也与信徒必须效法主耶稣的命令是相关的。很显然，如果你读了上面的经文，你知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教导门徒要背十字架。我相信那时候门徒不清楚，门徒不理解，彼得也阻拦神，不可，万万不可领导你。但是当神背起十字架，是第一个背起十字架做出了榜一样，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埋葬复活之后，勉励信徒，圣天赐下圣灵，五旬节那天门徒被圣灵充满，重生得救了以后，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甘心情愿的全部背起了十字架，大胆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效法主的样式。所以他们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而在他们当中后来者居上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就是保罗，被神拯救的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 他对主耶稣讲到效法，叫背十字架，做了更加细致具体的自身的实践和解释。第三个命令是讲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好，刚才我们讲到了效法样式，背十字架是一个效法样式，而效法样式呢，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和马太福音书11章29到30节。你能把这些经文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回去做一个大致的预习，了解一下，思考一下。当我一个一个命令展开讲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的有回应，有理解，可以加深的思考。耶稣讲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是在发布新命令之前，在同一章，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一幅感人的画面，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刚开始门徒还有点不好意思要拒绝，但是耶稣在后来讲，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就是要学主耶稣谦卑舍己的样式，这是很大的反差。我们知道都是徒弟给师傅洗脚，仆人给主人洗脚，反过来了，主人给仆人洗脚，老师给学生洗脚，而且创造的主给被造的物洗脚，圣洁的神给污秽的人洗脚，这是何等的圣洁的谦卑啊！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但是可以效法，我们可以用我们学主耶稣肉身的见证，他在十字架舍宝血，这个我们谁也没法做，那是神赐的救恩，只有神能成就的，但是神通过肉身所做的我们也能学。保罗学得很好，他在书信当中向那些信徒讲到，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我们讲到保罗在背负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触，他效法神，效法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以后，他有什么感受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活在我里面。这个命令也是信徒在耶稣里结果子的，这个命令也是相关的。保罗活在主耶稣里，他就结出了很多的果子，我们活在主耶稣里，自然就要结好果子。第四个命令，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这个命令呢，也是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马太福音书19章27到29节，约翰福音书12章24到26节。我们怎么又举这个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呢？因为主耶稣就是奉献一生的榜样。好，我们到底下讲到的时候，与效法主耶稣命令相关，你就知道我们效法主耶稣叫奉献一生。奉献一生就是我们相信神的一个标志。耶稣讲他不属于世界，他又告诉门徒，你们也不属于这世界，单单属于神。所以我们呢，属谁呢？应当属于爱我们的天父，住在主里就与天父结合，与神合一，在他里面我们就爱神不爱世界，这样我们是一生的，不是今天我爱神了。为什么呢？今天是星期天，我去教会了，星期到星期六我要为世界奔波来啊，不管是赚钱也好，享受也好，提出很多问题，如何爱神，如何不爱世界，如何奉献一生，到时候我们会展开来讲。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在耶稣的结果子命令相关，结果子也是一生的，也是持续不断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啊，在主里面更新生命，这些命令都能执行。第五个命令，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约翰福音书第13章34到35节，这是新命令，这个可能比较熟悉啊，牧师讲到时候也会讲到，因为教会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节很重要的。那么我想问，他和旧约的最重要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相比， 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如何做到呢？我们在主内彼此相爱，我们可能爱的是我们查经班的人，或者我们小圈子里的人，熟悉的人，或者与我一起同工，我们彼此观点相一致，但是有些人不给我们来往。虽然在一个教会，当教会发展很大的时候，发到200人、300人、1000人的时候，彼此不认识了。或者讲，我们在侍奉当中有矛盾的时候，怎么做到彼此相爱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刚才也讲到了他的谦卑舍己。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在主耶稣的结果则命令相关。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圣灵的果子，这果子不是一个一个分别，它是一个果子的9个面啊，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我很有节制，但我爱的不够。所以我们要讲到在主内彼此相爱，你要爱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爱对你指出一些错误、提出批评的人、劝勉的人，能不能爱他们呢？或者有些人是误解了，你能不能原谅呢？第6个命令，信徒必须在主里结果子。约翰福音书15章1到8节耶稣讲到他是真葡萄树，我们信他的都是枝子，既然在这个树上，我们就要结果子，因为神赐生命，比结出生命的好果子。前面我们讲到了属灵的果子，就是讲圣灵的果子，指我们的生命品格更新，从原来自私，原来那些血气，原来的骄傲，原来的那种狭义的心，慢慢都更新了，变成有慈爱、有信实、谦卑的人。还有一种果子，就和第7个命令相关的，就是传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个命令呢，又与后面的讲到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命令相关，要去传福音。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经常讲到，我要去那里结果子。这个命令与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的命令也是相关的，因为奉献一生实际上就是接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上，在葡萄树上结果子，不断的结果子，就说我要休息一阵儿行不行呢？不可能的。第7个命令，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在使徒行传1到8节，马太福音书28章19到20节，马可福音书16到15节，路加福音书24章47节，我读经文读得比较快一点，因为想尽量压缩时间，如果你没听清楚，你再听一遍就会记下来了，或者你看到视频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地记下来。我在这里呢，将使徒行传1到8节搁在大使命前面，因为我们很多人讲到传福音就讲到大使命，这只是一部分，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讲到耶稣对门徒讲，让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为什么？他们那一时刻要得到重生的生命，得到属天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得到能力，就要去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万国。所以这是一个能力的传授，权柄的传授。在五旬节之后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的生命在前后发生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变化。前面是否认主又回去打鱼去了，后面看不到这些现象了，直接为主传福音，最后一个一个殉道。所以大使命做见证是用生命做见证，而不是仅仅用口去传。口传很容易啊，有的人口才很好就讲，或者现在准备各种条件非常好，做各种的那种一些文字也好，做一个幻灯片也好，或者做一些媒体各种媒体的展现也好，非常现在传福音很容易，但是生命怎样让人感受到你的生命 所以主要从家人当中开始。所以你的果子就是你生命的转换，你的生命转换的话，这果子是看得见的，你家人首先看得见的啊。丈夫的生命改变，妻子会感到诧异啊，因为这改变必须改变到诧异，感到截然不同，家人看到了稀奇了，才会追求，才会被那种感动来归向神。这个做见证也是一生的，不是一时的。我们知道有些刚信主的人非常火热，带很多人来教会，可是过了一阵以后呢，这个火热的心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神记着他喜爱那位门徒老约翰，向七个教会发出了警告，其中就包括了你们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了，找回来。这七个命令彼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交叉在一起啊，他们是交叉在一起，重叠在一起啊。你可以看到每个命令之间都是相互关系的，所有的信徒必须要全部接受。但是我把它分开了讲以后，在分开讲的时候呢，也会把他们之间有一个串联。但是你都搁在一起讲的时候，有点啊，感觉到太信息量太大，太庞杂。耶稣这里中还有许多教训，具有命令的权柄。我在前面介绍七个命令之前就讲到了，七个命令不等于耶稣这里的全部内容。耶稣的这里，简单第一句讲，主耶稣的所有教训，还有主耶稣所有的行为见证。啊，他洗脚没说话，没说几句哈，他那动作也是个见证，也属于耶稣真理。那么耶稣真理当中呢，在主耶稣教训当中呢，还有一些命令，比如讲耶稣出来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这是什么呢？这也是命令吧。我把这命令归到了第一个命令，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当中去讲，因为重生得救的第一步就是要悔改。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简介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耶稣给门徒七个命令，大前言的第一部分就讲七个命令和相互关系，是讲到耶稣的所有教训都是神给人的真理和生命，想要得救的人必须遵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来教会的人可能大多数都想得到永生的救恩，我不敢保证绝对每个人都这么想。有的人觉得教会啊是个很温暖的地方，特别在海外留学或者在海外打拼、海外定居，不论在北美、欧洲啊，还是亚洲一些国家、大洋洲、南美，觉得这教会是很温暖的，好像跟外面的一些其他团体不太一样，来这里好像接受温暖。他们可能是慕道友，但大多数人来了时候最后都要走向觉知，信主接受洗礼，都想得救。但得救真正的救恩的内容是什么？请来听这七个命令。这七个命令是耶稣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遵行的人必得享神的救恩和奖赏。我们有些人讲就想做一个混混基督徒的人，讲说我只要能进天国的门就行了，安排什么工作啊，不管职位多低我都可以，只要进天国的门就行，没奖赏无所谓。这种想法呢，可以告诉你错了。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奖赏，因为他们都要结果子，都要按照自己的信心和信心的见证得到相应的来自神的奖赏。最后我们再一次将这七个命令重复一下，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主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主做见证。接下来我会讲前部分的第二讲，就是耶稣的七个命令和对信徒和教会的挑战。 这是讲这七个命令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讲，人人都必须听呢？请来听第二讲。作为传道人，传神的话语很神圣，但是也很使我战惊。为什么讲呢？传讲其他什么人的话都不要紧，讲错讲对都不要紧，就是唯独传讲神的话，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旨意去讲，因为这是存到永远的。其他的话没什么，说过可能到时候又不一样了，来翻来覆去变化无穷啊！随着历史，随着背景，随着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王国的这种交替，但是神的话是永存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请求，感谢你的收听，能不能将你的感受意见告诉我呢？特别想听到反面的意见，指正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我希望你将你的观点和支持你观点的圣经经文告诉我好不好呢？如果你是研究圣经原文的学者啊，圣经学者，不论是神学院的老师还是牧师宣教士，请你将原文的解说也发送给我，帮助我好不好呢？我愿意接受帮助，愿意使这个讲座越办的越讨神的心意。在神面前，我也承认自己是不足的，但是呢，我一个战兢的心，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去讲。特别是讲到扎心的话的时候，讲到一些好像和传统的教训有所不一样的时候，我确实常常心里问，这讲出去好不好呢？人说这小子他怎么这么讲呢？人们的嘲讽、指责或者因此受到的孤立能不能承受呢？当我祷告仰望神的时候，他就向我彰显当年他批判宗教的伪善，就是犹太教的伪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伪善，他以爱心来劝勉他们，他为此被钉十字架。主说，这就是我的样式，其中一个内容，所有的都要学。谦卑洗脚很容易，愿不愿指责宗教的伪善呢？我的回应是，单单荣耀神，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转发信息，在朋友圈也好，在家人亲友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查经班都可以。在我们的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还有许多牧者的讲道信息，我们选播了一些牧者的讲道的专题，还有他们制作的节目为你播出，欢迎你来收听收看。我也再一次感谢你，就是与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用祷告来作为一个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主，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亲自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第一个背起十字架，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被埋葬之后复活，向我们彰显，赐下圣灵，用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得到重生的新生命。主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罪恶当中的人，蒙你拯救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喜乐。主啊，今天愿你高摩所听到的人，他们心中可能有疑问，主啊，开他们的眼睛，看你的所有教训。主啊，我心中有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刚强我，就像保罗那样传沉重的信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切爱你的话语的人，听你话的羊，在你里面得丰盛的生命，来荣耀你，将尊贵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 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